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马拉基书，今天我们就读第二章十节到十二节。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我们就趁这个机会重新回顾一下先知马拉基他的负担。在一章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和合版翻成默示这个词， Kim James 的翻译是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神话语的负担，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那什么是话语的负担呢？我们可以讲很多话，但话背后所隐藏的，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这个就是负担。一个人在一个负担之下，他可以讲很多话，不同的话面对不同的情形，或者有不同的地方需要被改正，话语就直接应付那些需要。但是的话语的背后有一个东西是一致的，就是负担。也就是说，整个话语最中心的内涵就是这话语的负担。那我们就要问了，马拉基他的负担是什么？当我们读完整卷书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马拉基最中心的负担是在三章七节，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在他之后神就不再说话了，沉寂了快四百年。然后到了新约，新约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可以说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也可以说是新约的第一个先知。施洗约翰是直接承继着马拉基的负担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主要的负担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这个负担是直接承继着先知马拉基的，也就是三章七节这里所说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在整本马拉基书中，先知提了很多的问题，针对以色列祭司立位人们还有百姓们，他们有很多情况需要被改正。他也说了很多的话，但这些话背后负担是一致的，就是你们要悔改。首先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这是对整个以色列百姓说的。先知指责以色列众民们，他们不自爱。中文讲不自爱这个词，不是说他们不知道爱，也不是说他们不认识爱，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神的爱，而是说他们不珍赏神的爱。他们把神的爱当作廉价的商品，享受过了转手就丢弃了。神的爱是神立约的根基，对于一个不自爱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守神的约。所以先知马拉基先一般的指责以色列百姓们，他们是一群不自爱的群众。接着从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先知就针对着祭司和立位人说话。因为神与他们立有立位之约，也就是生命与平安的约，然而他们都背弃了神的约。一章六节到八节就告诉我们，祭司立位人背弃约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心里不尊重神。而九节到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得罪了神，献上污秽而有残疾的祭牲。他们是一群带着百姓向神献祭的，检验祭牲是否有残疾是他们的职责，结果他们居然献上污秽和有残疾的祭牲。因此神很严厉地告诉他们，不如你们关上了祭司的门，也就是说不如你们都不要献祭。接着二章一节到九节对祭司和立位人发出咒诅，因为他们自己偏离了正道，以至于以神的百姓以色列民都在神的律法上跌倒了。因此先知咒诅他们说， 我要斥责你们的后代，要用祭司的粪便抹在你们脸上，让你们与粪便一同被除掉。接着从二章的十节到十六节，先知就把目标转向以色列百姓们，他们有着与列祖所立的约，但他们也背弃了神与列祖所立的约。而原因呢，就是他们不忠心，他们不忠实。第十节是一般性的指责他们背弃了神与列祖所立的约，十一节十二节就更针对性的指责他们娶了外邦神的女子，亵渎了神的圣洁。接着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指责他们背弃了婚姻的盟约。在整本马拉基书中，先知很着重地说到约，神一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而祭司利未人和众百姓们却都背弃了约。而先知马拉基他的负担呢，就是要引导他们能够向神悔改。我们来读二章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这时候马拉基把目标转向以色列的众百姓们，我们岂不都是有一位父吗？也岂不都是这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一般的观念，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然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神造了之后，人堕落了，结果神就开始拣选人。第一个被拣选的蒙召的就是亚伯拉罕。如果按着这个顺序，应该先提到神是创造的神，然后神是拣选的神。在神的拣选中，神就称以色列为他的儿子。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就这顺序，应该先说是神所造的，然后是说有同一位父。但马拉基不是这么说，因此他这里中的并不是拣选，而是以色列人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之后，神继续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所以他这里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是指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六节讲到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他岂不是你的父吗？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这里先提到神是以色列的父，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这已经在神的拣选之后。而当以色列人堕落了，沦入在埃及成为奴仆了，结果神出了重价把他们买来之后，来制造他们，来建立他们。对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然而拣选只是起头，神要在我们身上制作，借着各样的环境来陶制我们，最终神要把我们建立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教会。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先知对着以色列人说，你们不都是神的儿子吗？神今天还在制作你们，还在建立你们。既然同有一位父，你们的关系应该就是弟兄的关系，但你们个人怎么以诡诈来待弟兄呢？既然是弟兄，不是应该相亲相爱，彼此帮补吗？如果以诡诈待弟兄，就是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神与以色列的先祖立约，先是与亚伯拉罕立约，当神把亚伯拉罕的名字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接着又与他的儿子以撒坚定了这个约，又和以撒的儿子雅各坚定了神的约，一直到了摩西的时代，神又一次坚定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在出埃及记19:4-6，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一再与以色列的列祖们立约，却因以色列人不能忠心持守神的约，却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以致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先是以色列百姓之间彼此的关系被破坏了，接着11，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他们先是以诡诈彼此相待，迫害了以色列人当中的合一，接着他们又向神行事诡诈，破坏了神的圣洁。因为当初神把美地交给他们的时候，曾经借着摩西警告他们进迦南地应该做的事，在申命记7:2-4，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们击杀，那时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和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至于神的愤怒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这是神当初借着摩西警告那些要进入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会众，然而他们进了美地之后并没有遵守摩西的警告，虽然后来建立了国度，却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以至于带着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外邦神，最终以色列人多落入被掳的境地。当他们被掳的时间满足了之后，神就兴起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三次的回归。他们在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了祭坛，重新建造了圣殿，并且还建造了城墙，在耶路撒冷城产生了神的见证。然而这见证很快就衰败了，到了马拉基先知说话的时候，他直接的指出犹大人行事诡诈，在耶路撒冷城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因为耶路撒冷城内有圣殿，圣殿是神的居所，神是圣洁的，凡是来到神面前的都应该要圣洁。然而他们行了一件可憎的事，这一件可憎的事亵渎了神的圣洁，就是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和版里面加了侍奉这个词，原文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娶了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出他们娶的这些外邦女子不是寻常的外邦女子，而是外邦神的女儿。虽然在旧约里一再警告以色列人不能和异族通婚，我们一定要认识最主要的原因是怕以色列人随着他们的外邦妻子去敬拜外邦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以色列的神要求他的子民们来到圣殿必须圣洁，也就是以色列的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标准是蛮高的，而对于外邦神基本上没有要他们圣洁的要求，也要按时献祭。所以每当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生活上与这外邦的妻子联合之后，总是倾向于没有什么道德要求的 外邦神的敬拜中。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若有外邦女子渴望以色列人的神，愿意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向神献祭，向神敬拜，让自己成为圣洁，这也是神喜悦的。在以色列历史中，有外邦女子加入了以色列，然后来侍奉以色列的神。比如说摩押女子路德就跟着她婆婆来到了伯利恒，后来嫁给波阿斯为妻，她甚至成为大卫的先祖，这是神所纪念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娶了外邦神的女儿。亚哈王在列王记上16章31节，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西顿王的名字叫耶巴利，巴利是他们所敬拜的神，耶巴利就说他们的神是活的。亚哈娶了耶洗别之后，结果就随着耶洗别去敬拜侍奉巴利，这样就亵渎了神的圣洁。接着12节，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当以色列百姓向神不忠心，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外邦女子，违背了神对于以色列人圣洁的要求，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神在这里所真正斥责的并不是这些女子是外邦人的身份，而是他们是侍奉外邦神的，这在神看来就是不洁的，他们也就成为亵渎神的圣洁。这样的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神也不悦纳，神也不接受，神还要把他们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也就是说让他们不会有后代，以至于让他们的祸害也不会延续下去，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蒙恩的圣徒也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婚姻生活中需要保存纯洁，不能够与外邦的偶像有任何的瓜葛和牵涉。如果我们的配偶还不认识神，还没有接受救恩，我们就要经常为他来祷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的，不信的丈夫要因妻子成了圣洁，或者不信的妻子要因丈夫成了圣洁。同时我们需要认知这条路不容易，因此需要额外的祷告，也需要神额外的恩典，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来祷告。主啊，今天教会中一些圣徒的配偶还没有相信，求你赐下额外的怜悯与恩典，让教会生活充满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光景，以至于让这些还没相信的配偶来到教会生活中就被吸引，并且求你特别在这些还没信的配偶身上做工，不管是心思上的、情感上的，还是意志上的难处，都能够被你的恩典来覆盖，好让他们也能够早日蒙恩，成为神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